我们这一生要经历很多诱惑和伤害，但唯有生命与爱不可辜负。一个奋斗在白领精英间的年轻女性，一个在爱情和事业间艰难抉择的普通女性。谭斌，一名外企销售骨干，因为内部权力斗争，人员流失严重，他被顶到竞标的最前沿。与此同时，他的感情也出现了危机。事业和情感上的双重压力，让一向要强的谭斌也遁入迷惘，想要的究竟是什么？仅以此书献给即将、正在以及曾经在职场奋斗的女人。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莱西言情系列之格子间女人》，原著舒怡，播讲莱西。第三章，面对。生活就是一个问题叠着一个问题，你总要学会去对付他们。周一上班，谭斌提着电脑直接上了19层。为了这次谈话，谭斌特意换上浅蓝色细条衬衣和海军蓝的长裤。据说蓝色能够提升心理暗示的效果，令头脑更清醒。这是他第一次进入刘炳康的办公室，将近40平方米的空间，270度的落地玻璃窗，大半个北京城尽收眼底。几件仿红木家具，线条疏朗，摆放得错落有致，屋角堆着7-8盆绿色植物，似小型的温室花园。朱门酒肉臭，谭斌不合时宜地想起楼下开放办公区一个挨一个的格子间。刘炳康50出头的年纪，个子不高，肤色白净，戴一副金丝半框眼镜，说话慢声细语，每句话的尾音都往上飘，典型的台湾国语。谭斌第一眼注意到的是他的领带，深灰色的西装，浅灰色的衬衣，本来配得无懈可击，偏偏带着一条深粉色的领带，视觉效果相当突兀。谭斌相信这肯定不是刘炳康自己的口味，但是刘炳康的妻子儿女都在美国，那么只有一种可能，为他选择这条领带的是另一个女人。公司里私下的八卦说，刘炳康有一位秘密情人，就是一年前辞职离开的前董事助理。
早上好 Sherry， 你很准时，这是个好习惯。
刘炳康从办公桌后站起身，向谭斌伸出右手。谭斌发觉自己有点走神，又不自觉地演绎了以细节甄别真相的习惯，立刻把思绪的野马拉回原处，握住他主动伸过来的手。刘炳康的手心绵软肥厚，手指微凉。谭斌记得相术上说，有这种手相的人往往热爱玩弄权术。他让谭斌在大班台对面的椅子上坐下，谭斌以为他会坐在办公桌后，他却拖过一把椅子坐在他身边。谭斌心里微微打了个突，这样刻意的平等关系让他很不适应。不过平日他也留意到，往往走得越高的人，韬光养晦的水平越高，待人越谦和有礼。或许这就是精英和普通人的区别，他不太确认，但他的紧张的确随着刘炳康的微笑渐渐消退。
一直想找你们谈谈，可是抽不出时间。
刘炳康笑容和煦。
Tony 走后是不是有点吃力啊？
谭斌浑身一凛，这个问题假设得太过险恶。他急忙敛定心神回答，还好，没感觉太大的区别。
哦，为什么呢？
韩冰避重就轻地回答。如果个别人离开一个公司或者一个部门从此崩溃，那只能说明一件事，这个公司的管理出了大问题。
说得很好。
刘炳康露出赞赏的表情。
所以我一直强调，流程是最重要的，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这次危机我们能顺利度过，就显示出了流程的重要性。
谭斌挤出一个赞同的笑脸，但没有接话。他知道一件事，刘炳康代表的港台派和以程瑞敏为首的大陆派多年的分歧就在这里。大陆派的人是邓小平思想的追随者，不管黑猫白猫，只要签下合同就是好猫。他们不太在意那些条条框框，认为束缚过多在中国这个地方等于自寻死路。而港台派的背后有总部撑腰，欧洲人一条筋到底的思维方式令他们至死不能理解所谓的中国特色。他们认为法律规矩条款既然已经摆在那儿，就是让人遵守的，因此对蓄意破坏规则的人往往深恶痛绝。但是中国的业务发展一直蒸蒸日上，靠的又是这些大陆员工，所以从欧洲本土员工撤退，管理层彻底本地化开始，两派斗归斗，但是一直相安无事。直到这次的程瑞敏事件，谭斌不知道什么是骆驼背上的最后一根稻草，令刘炳康出手打破这个平衡。办公室的门被轻轻扣响，刘炳康的助理端着咖啡壶送进来。
加奶还是加糖？
刘炳康取过纸杯，亲自为他斟出咖啡。啊，黑咖啡，谢谢。谭斌受宠若惊，慌忙双手接过。
你不要紧张嘛，难得为女士服务一次。
刘炳康欣然一笑。谭斌轻轻啜了口咖啡，味道确实香醇，与之相比楼下咖啡机里出来的货色简直就是刷锅水。
薛瑞，我一直对你印象不错。
谢谢。
不瞒你说，以前我非常不看好女孩子做销售。
谭斌莞尔，不看好女性做销售的岂止她一人，连自己的老妈都误会。
冰冰，你在外面不会吃亏吧？报纸和电视上的故事看得我心惊肉跳。
女性做销售，首先不能长得太好，长得太好客户就容易有非分之想，其次做到一定的位置一定会遭遇升迁瓶颈，因为市场瞬息万变，需要冷静的头脑和果决的判断力。传统意识中，这两样是女性最欠缺的东西，更不用说如何应对公司内部那些自命不凡的男性产品经理和工程师了。提起这些年的遭遇，谭斌几乎可隶书十万讲述自己的辛酸史。所幸他以无比坚忍的毅力克服一个又一个关口，到底走到了今天。他看向刘炳康，带一点点挑战。那您如今怎么看？他想问，你是不是也有性别歧视？
你做得非常好，假以时日，前途不可限量。来 ，Sherry， 谈谈你下半年的计划。
刘炳康几十年的修炼，岂会让他牵着鼻子走？顷刻便转了话题。自于永林离开，谭斌意识到这是个难得的升迁机会后，就一直在收集相关的资料，早已整理成一份详尽的 PPT 文件。这个问题还难不倒他。大老板们最关心的不外乎销售和利润的真实数字， 那是他们安身立命和飞黄腾达的根本。他打开笔记本电脑，从几家大客户今年的业务发展计划和投资预算开始分析，有条不紊地过渡到自己那半个北方区的销售计划。刘炳康听得很仔细，不时插问几个问题。谭斌的资料准备得很细，虽然有些方面囿于经验，不能令刘炳康完全满意，可是到底有他自己的数据和分析支撑着作为底气。四年前，谭斌刚刚转做销售时，做事异常低调胆怯。于永林曾经告诫他，
我不介意你说错话，但我非常不想看到你成为一个没有声音的人。
这句话谭斌一直铭记在心，丝毫不敢懈怠。四年时间已令他脱胎换骨。最后刘炳康表示基本 OK， 拍一拍谭斌的肩膀，
Sherry， 好好做，以后你会发现你所做的每一分努力都是值得的。我希望你能记住这句话，也希望你能成为 NPL 中国第一个成为销售总监的女生。
管理学中有著名的胡萝卜加大棒激励理论，此时谭斌眼前就被吊起一根醒目的胡萝卜。不管他信不信刘炳康的承诺，这一次总算顺利过关。他收拾好电脑和文件告辞，却在门口遇到乔立维。两人相视一笑，互道早安。乔立维侧身为他让出通道。谭斌站在电梯口，愣了三秒钟，因为他在想一个问题：刘炳康对他灌的那些迷魂汤，会不会换个名称主语，同样说给乔立维听？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的《格子间女人》。昨晚程瑞敏的叮嘱又回到耳边，藏其心但不掩其才。那么他今天的表现可算得上得体。电梯门叮的一声打开，从里面当先走出来的竟是首席执行官李海洋，一个胖胖的面目和善的中年人，披着一件颇具大佬气质的黑大衣。李先生，谭斌吓了一跳，赶紧闪到一边。李海洋点头微笑，注意地看他一眼，然后在身边人的簇拥下离开。谭斌长吁口气，这才踏进电梯。 NPL 中国延续多年的传统，上下级之间没有特别的界限，再高的职衔，最普通的员工也能直呼其名。但这个规矩随着李海洋的到任被打破。谭斌在公司内部网上见过李海洋的简历，他是恢复高考后第一批应届毕业生，80年代中期去美国留学，算得上海归派的先驱。被猎头挖至 NPL 中国前，李海洋是一家北美公司的总经理。比起民主气氛甚为浓厚的欧洲公司，北美公司相对来说等级更为森严， NPL 只好俗随人改，上下皆尊呼李海洋为李先生。谭斌不能理解，台上如此煞有介事，若一旦失势，立刻失去前呼后拥的排场，这份落差该怎么去适应？不过这似乎不是他应该操心的问题，他自己另有烦恼和压力需要应付，而且他的烦恼琐碎而具体。谭斌按下关门键，电梯门缓缓合上，载着他迅速离开 NPL 中国的权力核心。随后的几天忙乱而有序，谭斌的升迁并没有引起太大的震动， 她的口碑一直不错，虽然年轻又是女性，但胜在自律，情绪足够稳定。最难得的是她从不把压力转嫁给下属，所以大部分人觉得这个结果还算众望所归。谭斌手下如今有5个销售经理，3个销售代表。原来负责河南地区的销售经理周阳因业绩突出，且是北京本地员工，被调回北京，接替谭斌负责北京地区的销售。在新销售经理熟悉客户和流程之前，谭斌在3个月内仍需兼任北京的销售经理。谭斌手下的销售代表芳芳就被划归给周阳管理。找一个相对清闲的下午，谭斌把8名下属召集在一起，做了个简短的就职演说，要求几位销售经理把正在跟踪的项目理一理，做一份详细的项目背景分析报告，3天后交给他。然后宣布散会，大家一起吃顿晚饭，第二天就各奔东西。相比之下，乔立维那边就高调得多，向他直接报告的销售经理将近10个，再加上各地的销售代表，20多人挤挤一堂，气氛热烈，搞得像誓师大会，只差没有当堂歃血为盟。会议室离谭斌的位置很近，一阵阵的哄笑声和拍桌子声令他不时地走神。谭斌无端地感到烦躁不安，把手里的文件夹用力摔在桌上。他挺讨厌的一件事就是办公室里人为制造的噪音，比如放着会议室不用，却在开放办公区用电话高音量开电话会议，以显示自己的繁忙和专业。这种行为几乎可以上升到人品的高度，公共道德观明显缺失。他起身去茶水间倒了一大杯黑咖啡，一口气喝下大半，满口的苦涩令他冷静下来。望着总监办公室紧闭的房门，谭斌哑然失笑。还未正式交手，对方一点风吹草动，自己就先乱了阵脚。想坐进那间办公室，只靠哗众取宠是远远不够的。谭斌撇下唇角，微微冷笑，从抽屉里翻出耳机套在耳朵上。电脑里存着几首齐豫咏唱的佛经，那穿越时空一般的清越声线让他渐渐心定，精神再次集中在手头的工作上。与东方区销售总监于小波的交接却比谭斌的想象要顺利得多。于小波在公司公用服务器上建了一个临时文件夹，根据管理流程的顺序，目录项一目了然，所有的交接文件按照日期排列得井然有序。谭斌边看边不遗余力地猛夸：波文，你这套文件管理已经够得上开一门培训课程了。上海男性虽然生活中有点过于细腻，但是工作上的敬业和仔细却让大部分北方男人望尘莫及。谭斌平常最头疼的就是那些北方籍工程师差不多的对付劲儿。于小波矜持地笑一笑，没有说话。谭斌接着看下去，心里忽然浮起一个疑问：以于小波的心细如发，前段时间怎么会出现明显顾此失彼的局面？按说程瑞敏离开，销售总经理的位置悬空，应该是个极好的升迁机会，他应该努力表现得更好才对，为什么他会将自己能力的欠缺示于人前？他想了半天不得要领，只得把这个问号暂时压在心底。3天后交接结束，谭斌请他吃晚饭，半杯红酒下去，于小波才略略吐露了一点隐情。于小波用筷子在空中画了个三角形：
以前有 Oliver 坐镇，与 Kenny 和 Ray 各守一方，
三足鼎立，再折腾也出不了大乱子。都说三角形是最稳定的几何结构。
Oliver 就是已经退休的前任首席执行官。谭斌想起洗手间里那个关于炮灰的电话，再把前前后后的情景在脑子里梳理一遍，他一直纠结的事件真相终于显出了轮廓。原来公司里曾有三股力量，代表欧洲本土的前首席执行官 Oliver， 代表港台派的执行董事长刘炳康，和代表大陆派的前销售总经理程瑞敏。三派各自为政，各司其职，互相利用也互相牵制，维持着一个动态的平衡。但这个铁三角在 Oliver 离职、李海洋即位的那一日起就已宣告瓦解，情势立刻变得微妙。程瑞敏是大陆人，李海洋也是大陆人，程瑞敏手里又掌握着极其关键的客户资源，一旦这两人联合在一起，刘炳康就会沦为弱势群体。而程瑞敏被迫离职之前，恰好曾陪着 CEO 李海洋一起拜访过普达总部的高层，所以刘炳康只能先下手为强，程瑞敏被迫离开公司，他那一支里的中间嫡系也陆续被清理干净，李海洋变得孤掌难鸣。而刘炳康在事后兼任大中国区销售总经理，所有的销售总监直接向他报告，销售这一块重中之重的任务完全绕过了李海洋。刘炳康开掉程瑞敏这个动作几乎是一石三鸟，既瓦解了程李联手的可能，又架空了李海洋，更给其他蠢蠢欲动的人一个严重的警告。谭斌越想越心寒，背上的冷汗刷一下就冒了出来。于小波看着他，意味深长地说，
北京如今是个是非之地，你明白了吧？所以有多远我逃多远。
另有半句话他闷在肚子里没有吐出来。
有程瑞敏的前车之鉴放在那里，留下来的谁还敢再借一步。
不过 NPL 中国此刻上上下下都把程瑞敏这三个字当作瘟疫一样，避之唯恐不及，他也不想犯这个忌讳，在同事面前屡次提起这个名字。谭斌开车回家，抬眼望出去，头顶乌云翻滚，似在酝酿一场暴雨。虽然是夏季，他却激灵灵打了个寒战，从骨头缝里往外冒凉气。在底层的时候只知道埋头苦干，爬上一个台阶才发现前面的路更加崎岖难行。职场中不见血腥的残酷，完全超越了谭斌的想象能力。想起程瑞敏离职时几乎无法自持的样子，他心中的某处地方实实在在地揪着痛了一下。他在这条路上又能走多远？毕业后就业七年，谭斌第一次感觉到了恐惧，他拼命给自己打气，没关系，生活就是一个问题叠着一个问题，你总要学会去对付他们。
爱上你真的好累，但我没办法入睡。 Think it up what I gotta say、yeah, yeah. 爱上你真的太累，电话打得我好累，你心里在想着谁。
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莱西言情系列之格子间女人，原著舒怡，本节目在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微信公众账号搜索莱西言情也可收听哦。
想着你却让我更加疲惫，他在你身边我显得比较配，我不应该 该继续的奉陪，故事的开头总是让自己陶醉，只能陶醉在自己编造的结尾。